好，再次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也能够来听他的话语。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章，就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是一个很著名的一章来的，是讲到在这个大卫的生命中呢，一个生命中的一大污点，他的经历，他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失败，为什么他会跌倒。当先知拿单去见他的时候，借着一个故事来指证他的时候，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我。那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当我们看这个大卫他的这个失败，他的犯罪的时候，希望我们不会被指为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你。我们一定要从他的生命当中呢学习，学习一些功课，一些业绩。所以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注意你的心啊，一切的东西啊都是源自这个心。这个心如果你不守住好的话，什么东西呢都可能发生，要像在这个大卫的这个身上，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守住他的心。于是接下来淫乱的事情呢就发生在他的身上。你看在这个第一节这边，过了一年呢，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有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去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直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目的容貌甚美。好，这边是讲到说，当时呢是列王作战的时候，那在这个第十章那边讲到许许多多的战役，在最后的一个战役呢是大卫呢战胜了亚兰人。那战胜了亚兰人之后呢，他说过了一年了，就是隔年了，隔年了啊，大卫呢就差派约押去跟这个亚兰人亚兰人打仗。那其实之前呢，亚兰人呢因为他们羞辱大卫所差派的这个使者，所以呢大卫呢就差派约押带领军队呢去跟他们作战。但是那一次作战呢又把这个亚兰人呢给引进来，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呢就放在这个亚兰人身上，没有真正的惩罚这个亚兰人。那现在呢，大卫呢要差派这个约押特别去要攻击亚兰人，把他们一完完全全的把他们击垮。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是差派约押去，但他本身呢人在这个耶路撒冷，他没有亲自率领那个军队出去。而且接着下来呢，他说一直太阳平息啊，大卫从床上起来，就说他睡觉可能睡午觉啊，睡到太阳平息，一直接近这个黄昏的时候，哦，他才慢慢的懒懒洋洋的从这个什么床上呢起来。然后而且在床上起来之后呢，好像悠哉简单，没有什么事情，很懒散的感觉。怎么看到我们这种懒散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就在这个平底上呢走来走去，一走了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妇人在那里沐浴，而且证明他的容貌甚美啊，他的容貌甚美。接着下来呢，你就发现了他没有停在那边，如果停在那边 出现事情，就会有这个罪的这个发生。但是呢，戒指下来呢，你发现一步一步呢，他就走上那个天庭的这个大路。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走向这条道路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过这个什么太过空闲、太过懒散的一个事实。那有时候我们希望说啊，我们太过忙了，包不到我能够过着悠哉闲哉，什么都不要做，最好是说拿一个椅子在这个沙滩上，把两手放在这个这个头底下垫着这个头，然后呢就是望着这个海边，然后希望能看到夕阳西沉。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子，那一两次没有问题，一两次偶尔我们悠哉闲哉，这个是没有罪恶，没有什么犯罪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问题说，如果你太多，常常都空闲没有事做啊，整天呢都懒懒散散的这过生，就会给自己有这个被试探的这个机会。你知道魔鬼是很聪明，魔鬼他24小时都在做工，他在做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彼得前书5章8节，刚才我们读了，这边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这魔鬼啊，暗处有计。那是说信主的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空中的这个邪灵，他到处他在看。他在看哪一个人可以被吃，哪一个人把他拖下这个水中的，拖进这个最终的，他就躲了，就躲了，就找到机会了。那个时候大卫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本来应该看你这个作战，他应该积极的策划，但是呢在这里看到了没有？我也讲当时呢，他跟神的关系呢也不是很好，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容易能够掉入这个陷阱。所以呢，在那个情况之下，他看了之后呢，接着这样一连串的行动，就把他带入了这个罪里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让自己太过空闲。无事情做，那你必须要给自己的生命呢定下一些目标。你在这个生命当中，你要做些什么？你要为主做些什么东西？那么你要采取一些行动。你说你要做一些东西，你要开始行动。然后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表，比如说我说第二天干了，我要来做这个东西，我尽量给自己一个时间表。那你发现了，无论在哪里都好，你人家都要过一个有规律的生活。那即使有人进入这个老人院，就是老了，老人家没有钱干了，就让时间这样子随随便便的这样白白的过去。没有人进入老人院啊，老人院是安排早上起来几点吃早餐，那几点吃午餐，几点吃晚餐，几点洗澡，对不对？都有时间的规定，这样子才能够过一个规律生活，免得变得懒散，变得到睡到这个到太阳平息的时候呢才起床。这样的生命呢是给魔鬼留地步的。然后你要把精力还有你的这个注意呢倾注在你所做的东西，要找一些东西是有益处的，能够侍奉神的，能够对人有益处的。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工作？为什么我们需要读书？啊，这是把你精力用在那些好的、那些对人、对自己有益处的这些事物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你总是要为主而活，为主忙碌。 当你为主忙碌的时候，当你为主服务的时候，当你为主而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个时间那个空间来想那个不应该想的东西。有些人因着太多空间，整天怨天尤人，整天就是在挂一些东西。那当你为主忙碌的时候，当你好好的生活，充实的生活的时候，你根本不能够想，根本没有那个空间想的。也就是说，我怎么样更好的能够使人认识神？你怎么能够使人得到救恩这个福气？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你怎么让自己生活更加富足？当然，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讲叫你忙忙碌碌到一个时候呢，你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休息，不是的，你还是要有充裕的休息，还是要有足够的这个调剂，一定要有一个平衡。这种生活，这样你的生命呢就不会被这个撒旦所所谓的引诱，你就能够很好的为主而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注意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我们要小心不易绊倒别人，绊倒别人。你知道？八十八，他在墓地，就是他在冲凉。那以色列人的这个布置跟我们现在的布置不一样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以色列人的布置。啊，这个是一般上以色列人的布置，他们的这个上面这边呢是没有盖的，啊是没有盖子的。那么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这里的墓地或者祭坛，然后他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没可以遮住。啊，不要忘记，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平顶啊，平顶，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主屋的上面最高的这个上面啊平顶，啊，他们可以从这个阶梯这边呢，旁边这边呢走上去的 ，OK， 走上去，然后站在这边。如果别人的这个屋子呢？比你的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更高，它的平顶更高的话，它就可以看到你在里面，在这个墙壁这边呢、啊，这围墙边所做的事情。那这正是当时的情景。当时呢，大卫的宫殿呢，它建在高，它比较高，所以当大卫呢，他起来，他就看一看，走一走，哎，刚好就看到这个女人呢。在那里洗澡啊，当然他俩在那里洗澡，因为他在上面，所以这个女人如果她更加谨慎的话，她应该在房间里面，所以避免被别人看到，避免呢引诱别人啊。这个我觉得她在上面呢有一点疏忽，疏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做事情方面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不要无意间的绊倒人。比如说我们在穿着方面，好，无论是男的或者是女的，特别是女的，把你的穿着呢要很注意啊。你讲我是无意的，是的，你是无意的，但是你不要无意的穿呢。啊，不要穿那些这边后面有洞，前面又有洞的，啊，不要这样的，也不要穿的那太过低。啊，你知道男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眼睛呢是最敏感的。啊，你说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啦，啊，他看他的是我穿着的，你有这个责任，爸是妈有这个责任，要把自己的这个洞里啊。我把这躯体呢，把它保命，不是随随便便暴露出来让别人看。所以我们要注意，有些衣服呢不适合基督徒穿，你知道吗？有些衣服呢是不适合基督徒穿，你要知道哪一些衣服应该不应该穿。你知道那个所谓的比基尼，他们说。那两件，另一个呢？你看它起名什么？它起这个 用来试炸那个原子弹的这个导这个导引的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导引，所以叫它比基尼，因为它引起那个爆炸这个这个吸引力，你知道吗？所以呢，不要穿那个东西，不要跟着潮流。比如说潮流好了，我们去跟；不好了，不要，不要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艺术方面，我们要按圣经所讲，这边怎么讲？这边说，彼得前书三章三十四节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边头发、戴金饰、穿棉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记得，这边圣经说不要外面的这个边头发、戴金饰、穿棉衣的东西，好，这样讲。那我觉得也是很奇怪，通常呢，暴露最多的，刚才说是女性，很奇怪，穿越短的不是男的，是女的，我们要注意，不要跟着这些事人做。这边说要以内心呢，里面除了长久温柔啊，里面有那种温柔啊，安静啊，心中的安静，不是里面呢，这个很杂乱的。啊，里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那些蚂蚁啊，很多那些很多响声的，很多大大的声音，不是的，安静在神面前，不是神所听，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在神面前祷告，让神的话语来滋润你的心中，除去一切这些杂念，一切这个怪，甚至说应当有怪。要凡事这个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神就会把那些来吃。所以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定。那么在言语方面呢，还有举止方面呢，也要特别注意啊。等于说，你所讲的话语啊，不可以使人误会啊。比如说，你没有意识，对那个男的没有意识，你就表露的有意识，那就不对。然后也让你的话语呢不可以伤你，不可以使人惧怕。你说我是存着好意，其实呢，如果你要达到某一个目的，你不一定要伤到对方，你能够使对方感到舒服，你也能够得到你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智慧啊。那圣经方面跟我们讲到，使人跌倒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你刚才马太福音十八章一节，凡使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使人跌倒这个可怕的这个结果后果。所以我们尽量呢，让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举止呢，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不使人跌倒。所以要小心，不要犯毛病。第三点呢，我们要学习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逃避，第一时间逃避。那你看见当时啊，这个大卫他所看见的就是一个妇人在墓地里容貌甚美。那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隐忧，很大很大的一个隐忧。不单单是大卫，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被隐忧。那么这个魔鬼呢，他很狡猾，他知道大卫的弱点是什么，他知道大卫很容易被女人吸引，所以呢，就把这个美丽的、漂亮的这个八十八展现在他面前，展现在他面前，看他有什么反应。如果他立刻把头转移的话，立刻逃回去他的这个宫殿里面，我相信事情的这个结果。就不同， 他安放上的这个推测，他目前大概是五十岁左右。按理说五十岁左右的人呢，他在一个性欲的控制方面应该不错，你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不对。啊，大卫说是，他是五十多岁，但是呢他怎么样，他还是掉了。那不要以为我们的年龄越大的人就越不会受抑郁，任何的人什么年龄都好，都可能会被抑郁。啊，就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的任何的年龄你都会被抑郁。那另外一点呢，我们注意到说这个大卫啊，他是一个君王，他有不少的这个兵飞扬，就是他们的这个气息。那你想，哎，既然有这么多这些嫔妃啊，为什么不满足？在心中还不足够吗？这是人所问的。但是有人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倾向，就是什么喜新弃旧，喜欢新。啊，这个是人的这个心态，何况这时候他是一个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没有人去过问啊，所以呢他就想谈心得到这个女人的心。其实呢他有机会逃避，他有机会逃避，他应该立刻离开，或者把这些让他转移。但是他没有，他想我要得到这个人，我要得到这个人。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是凭着说我是一国之君，我要谁我就选择了谁，他就去派人去什么，派人去查问。当他派人去查问的时候，一直知道这个人是谁呢？他讲这个人是什么？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巴士巴。啊，是一个有夫之妇，是一个结婚的人呀。他这时候呢，他应该被左右，不然之间应该会醒悟起来。哎，这个是一个警告的信息，他已经有这个结过婚的人，我不能够动他，但是他没有。你看《生命记》怎么讲？《生命记》22章22节怎么说？若一见人已有丈夫的故人啊，心意呢，就要将奸夫淫妇啊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二从以色列中除掉。啊，如果大卫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按照这个律法，他们应该被处死，他应该醒来，他应该醒悟了。这个是警告的一个信息啊，信息来告诉他，哎，已经打的过来了，红线了，已经过了红线了。但是呢大卫没有在那个时候呢转移他的这个机制和行动，他继续向前。他心里可能说，我是个国王，我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监管。他的罪呢是一个可怕的罪，因为他知罪呢犯罪，知法犯法，罪加罪加罪，这个就是大卫的情形。所以大卫呢，他没有听从神的话，这时候呢他心中完完全全没有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会醒起来，他就会认一下，他就会立刻呢退缩啊， 大卫虽然他能够战胜狮子，能够把熊啊给打死，甚至把那个巨人哥利亚杀了，但是来到这个情义方面，来到色方面，他却不堪一击，被这个情义所击败。我们求神帮助，教导我们能够懂，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呢，一定要逃跑。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不可以阻止小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小鸟要飞过，你没办法阻止它。但是呢，你有能力呢，阻止它在你的头上渡过。它在你头上渡过，你可以把它赶走。”大卫呢，他也是黑人，他看到那个奴役的这个妇人，他见望，这个是他无意间看到的，他可以说我不要继续看，我离开，但是他没有，他还是继续的看，看的时候呢，他心中就说要干那个女人，然后慢慢的呢，他就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奸淫的这个罪呢，进入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然后就接触到这一连性这些就犯罪，这是大卫这个问题。那么你跟我呢要注意，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面呢离开，逃离这些罪恶，逃离的罪恶，逃离不圣洁的东西。你看到任何不圣洁的东西，我要逃开；任何的贪婪啊，你一定要逃，一定要离开。有些这种不属于你的，你不可以；任何的这个欺骗，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去逃；任何的纷争啊，任何的嫉妒，你也要在第一时间里面逃开，就好像这夜色一样。夜色记得吗？夜色在他的这个主人家里，他的祖母呢，处处的隐喻他，要跟他一起的同寝，就是跟他一起睡在一起。那有一天呢，这他的这个祖母对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呢，真的是要拉住他。他林德龙他就在第一时间里面把他的衣裳丢下，丢下就立刻逃跑了，免得掉入那个陷阱。记得有时候呢，我们不舍，有些人他不舍得他的这个女人的这个甜言蜜语，有时候不舍得他那个柔情似水的那种神态，那种以目还情，那种令人陶醉的那种举动，这是很可怕的，表明着钱的这个引诱，表明着名利的这个引诱，表明着个人的这个自尊的引诱，你看，求神施恩帮助，叫我们再次能够在这方面常常的忘记，要查验，凡事查验，善女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尽皆不做，任何的恶事啊，你看到你就要逃避，不要在那边慢慢徘徊，在那边拉拉扯扯，不要，不对的主意，你第一时间离开，那你就会掉入当中，你不要贪，你不要贪他的名声，你不要贪他的这个命令，那会使你跌倒。第四点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别被天地之中，在这个整件事件里面呢， 我们常常都把这个罪呢归咎在大卫，对，归咎在大卫。八十八年，他在这个整个这个电影的这个世上，他有扮演什么角色？我可以说，大卫是主动的犯罪，而八十八呢是被动的犯罪。你看，在这个第四节那边，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夜间才得夜静，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那这边说大卫差人去哪边，他的这个夜间才得夜静，这个圣经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放进去，这样表明说在这之前呢他是没有怀孕的，八十八是没有怀孕的，而接受下来跟这个大卫同寝中呢，他就怀孕，这怀孕呢是因着大卫他跟他同寝这个两件所借的这个借机呢。好，那么你看这边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作为一个有夫之妇的人，如果他愿意保守自己的这个贞操，他应该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这个贞操。而有些人呢，他们看重这个贞操胜过他的生命，比如说他宁可赔上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得罪他自己的丈夫，不愿意破坏你所谓的违背他所立的这个事业。但是呢，你发现呢，在这边呢，好像是这样的，新娘大姐说：“哦，真是的。”就跟他同房，让他就到回家去。接着下来你看啊，第五节，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他为什么要跟他讲我怀了孕？为什么？在告诉我们说：“大卫啊，我现在要怀孕，你应该怎么样？你怎么样保护？”所以我相信我们推测，可能在还没有真正的睡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一个感觉，如果我的丈夫孤立啊，知道怎么办，不用担心，包在我身上啊，我能够替你处理的。所以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卫就开始，所以你看这个八十八呢，在这方面呢，他是被动的，也跟着大卫一起的，苟合在一起，一起犯罪。通常呢，在这种东西呢，是你情啊，我愿意。人家说，要让这个要拍出这个一个掌声来，一定要两个手都去拍，你不可能这样拍，不能声音。没有，因为没有一点这样子，他也是，所以你情愿的动情嘛，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八十八是没有责任，他有，他被牵着鼻子。啊，这个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我们在罪上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你一定要坚持，你知道是错的话，你就要坚持。你不可以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你千万不可以用这句话。你说用这句话，等有一天审问你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可以回答。所以说，你有你的这个立场，你有你的这个自由意志，你有没有为主站立的？有没有？ 自己回答，你不能够说哦他逼我，哦他叫我这样做。如果老板叫你说好，你帮我写一些假的东西，假的这个资料在里面，他骗你有证据，或者骗另外一个公司，你说啊没办法，我的老板呢好像拿着一枪子做要我写，所以我就写了。但是有一天如果这事情呢被揭穿的时候呢，谁要负责？咱们老板要负责，你实际上是一件可能会被牵一担的，因为你牵，因为你做了一件就那个账。你从报章上就知道，有些人就是因着听别人叫他做假账，就做假账，最后呢，他需要负上责任，他被法律被控告。被关进到监狱里面，一定要负上责任，不要被人被这个欠人的病所不能够帮。那最后一点，我们知道掩盖罪呢不是办法，掩盖罪不是办法。你看这个小人呢，大卫呢他就采取各样的行动呢来掩盖这个罪，这个奸淫罪。怎么说呢？第一点呢，他就用各种的这个诡计来躲避呢，他就叫这个黑客人呢，就是这个八十八的这个战俘呢，从这个战场上回来，这个弟弟给那个叫他回来。叫他回来的时候，你看第七节，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安，又问兵安，又问战征战的事怎么样，这些呢都是假情假意的，这个假情假意。然后之后呢，你看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哇，很好像出于善意，很喜气他。哦，你这么辛苦了，做你在外面打仗那么久，现在你回家洗洗脚。是他为什么叫他回家洗洗脚呢？是为了要让他这个丈夫呢回去跟他的太太同寝，以致隐瞒他大卫跟这个法师啊之间的这一个苟合的过程。你知道吗？要这样子做，所以他们会回家。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兵士呢没有回去，你别忘记刚才大卫呢从他的这个上面看下去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妇人很漂亮，那我相信不会害人啊，不是一人之外，不可能，他不进来了。现在这个谁啊？这个乌利啊，在这个王国上面多么靠近，就在旁边嘛，他在回家了，但是他却没有回去。然后大卫就问他，为什么没回去？他怎么讲呢？第十一节，乌利亚对大卫说：“耶柜和以色列底犹大兵都住在城里，我主耶亚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了与妻子同寝？”这个真是一个很忠心耿耿的一个战士，这么样忠心。虽然后来这个忠信这个兵士被害死，但是呢，他在将他们在和历史在当人主教所的时候，这个乌利亚是在这个忠信的战士，而大卫什么是一个奸夫。这个案件，他的名声是完完全全不同。接着下来，你看第十二节、十三节，这些呢，大卫到了乌利亚呀，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旧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第二节是什么呢？大卫呢，请他喝酒，不让他喝酒。 杀了他的最亲亲，杀了他的最亲亲呢，他就可能希望他忘记了啊，忘记他所应该这个履行的这个责任，就是要做一个忠心的这个啊兵士。但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他虽然他醉了，但是呢他不走回家了，还是走去这个这个宫那边呢啊，但跟他的仆人呢一起呢睡觉。我们相信神呢是要透过这个人呢来显出这个大卫他的儿子是如何的看，也让大卫知道说，大卫你不要以为你是一国之君，你这为所欲为，你这样像神那样，你要使那个人走了就走，你要使那个人回家他就可以回家，你要使那个人死他就得死。不，我是在那边观他们的事啊。这个大卫不知道，大卫在那时候他完完全全不知道，他以为他自己是神，他要做的东西他就以为他能够得胜，神不让他得胜，神就透过这个人啊，让他心中更加的刚硬。他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这个鲁迅的就是说他滥用他这个权利。你看第十四点，甚至导致道义写信里约亚叫乌利亚随手带去啊，信念写着说要带乌利亚前进啊，到正是金钱之处啊，你便会后使他被杀。道义呢到了这些地方去，所以我们没有这些想象，他把一封信，一封这个要乌利亚死的这个信，变乌利亚本身的交给那个约押将军。你想他会担心说乌利亚在半途中好像是他看看什么运什么的预言，他相信他这个臣子，这个他的兵士对他忠心的，到底忠心的他绝对不会出卖他。但是是大卫进把他送去死啊，你送在战场上被几个人杀了，这个大卫他心就变得比禽兽更可恶了啊。你记得在这个到摩西上的时候呢，他讲到大卫是个什么样的大卫，在上摩西上十章四到五节说，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啊。记得在过去当他有机会给杀个扫罗的时候，他没有杀，他只不过割掉他的这个衣襟，为当时呢这个扫罗呢在那里所谓的大姐，他把衣服放在一边，他就割掉他衣襟。他现在割掉这个神受膏者的衣襟，他心中就叫心中不安啊。但是你想今天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狼心狗肺啊，杀人不沾脸的一个人是何等的可怕。是的，人的心呢被改变，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不保守自己的心呢，慢慢变，它就会变得变坏。甚至当这个消息传来说，这个臣子啊，你的兵士呢，乌利亚被杀了。你看他在这边怎么讲？二十五节，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你一定呢？啊，你也想看了，在战场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啊！如果被杀就算了。你看他对这个 这个威廉斯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这何等的可能。那众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四章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以前你可能有个很敏感的这个良心，今天你不一定会。你以前你会爱主，你今天你不一定会爱主。你以前很积极的跟随主，今天你不一定会跟随主。为什么？因为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没有跟随神，那就被罪所捆绑。当他被罪所捆绑的时候呢，他什么东西呢？他都敢做，是不是？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知道的。所以呢，圣经就说二十七节，但大卫所行的这是耶和华甚不喜悦。是的，这些二十只有他跟八十八知道他的，其他的人耶亚不知道，乌利亚也不知道，报信的人也不知道，谁知道？就我们两个人知道的。那圣经说神知道，那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神都知道，我们要向神下拜。那大卫呢，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发现了他不单单犯了奸淫，其实他犯了十戒，十戒都犯了。第一戒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心中什么神？他就是以这个圣为他神，以这个八十八为他的偶像。你看第二不可犯偶像，他的偶像就是这个八十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他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受了侮辱？有的，人因着他所行的东西呢，要他的神明的被侮辱，一个信主的人怎么样会变成这样啊？所以任何人犯罪就会被侮辱。那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他有没有犯了安息日？他安息日，他内心没有安息日，没有安息日。他犯了这个罪之后呢，他越做的时候越狠的时候，他的这里面的良心呢就更加的大声赞美他，说：“大卫啊，大卫啊，你得罪了我。”我说：“我不怕，我不怕，我敢做。”那神后来就惩罚，要孝敬父母，啊，孝敬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警戒他，你千万千万不可触犯神的这个戒律啊，没有听，不可犯。不可见你，他不见他不见你，不可偷盗，你们偷，第九节，不可作假见证，践踏你的邻居，他有作假见证，他写信去叫耶亚去陷害。那这个耶亚也是，耶亚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像个盲从一样的，啊，人家叫他杀你就杀，你作为一个将军呢？也是应该光，应该有责任说，哎，我的这个跟随我的跟我一起作战的这个战友啊，他一切的表现都好，为什么要死呢？他应该问问问清楚，而不是盲从。我相信他在神面前呢，他也要交代为什么他这样盲从，单单要讨好这个大人。然后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你邻居的这个妻子，贪爱，你知道走上这个奸淫这个啊，所以呢，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啊，叫我们的心呢，都是一直归向神，归爱神，常常让他的话语来光照。跟随他，亲近他，一不亲近他， 过一个懒散的这个生活，你就被掉入这个魔鬼的这个体系。那么当然你要小心，所做所讲所穿所说的不要是别的，比如什么试探的话，第一时间 the very first second， 如果你能够知道，你就立刻反应，立刻反应，你不要再讲了，你在电脑上看到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你第一个跑，你怎么叫跑跑，你不要再拖延，就是这样，不要知道自己的立场，不要被人家牵着走，就是帮助我们去吧。现在我们继续把我们名字的交付给你，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这里他所犯的这些罪，所以我知道这是为了要成为我们后来世人的这个基础，成为我们造啊这个造境的。哦，主啊，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不会犯同样的罪，或者类似的罪，叫我们能够被警惕，让我们生命能够圣洁，让我们过一个常常跟你亲近，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啊至高的本质。让我们常常的讨你的喜悦，让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的名。